弟兄姐妹平安。一年一度非常忙碌的日子又来了，是不是啊？你们忙不忙？有不忙的。其实 我也知道有很多人很忙，因为已经有人跟着我说啊，现在已经开始很忙了，开始很忙了，有这样的机会，有那样的机会啊，今天到这里吃，明天到那里喝，哎，很忙很忙，今天也要想着，哎呀，今年要给谁送礼物了，是不是啊？也要再考虑啊，今年要买一些什么东西了，在节日期间总是很忙，走亲访友，和弟兄姐妹在一起团聚，非常忙非常忙。也有人不忙，比较淡定，那下来也可以请教请教，不忙的你们在忙什么？在这些日子里面，真的是我也看到有这样的一群人，这样的一群人参加星期二早上的祷告会，也参加星期二晚上，也有一些是参加晚上的读经祷告会。不管天气怎么样，这些弟兄这些姐妹他们会按时到那个地方。我也很感谢神，就是在这个节日期间，神也借着牧师也带领我们来查考了很多很多有关圣诞节的经文。在查考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在默想，求圣灵借着这些经文对我们说话，那真的是很享受很享受，那是圣灵借着他的话语对我们说。当我们安静下我们的心来的时候，神就对我们说话。我相信这些弟兄姐妹为什么可以按时到那个地方去，其实是神的话语抓住了他大家，是不是啊？是因为神的话语在吸引大家，也是因为大家到那里以后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安慰，得到鼓励，也能够得到盼望，所以大家被吸引了。今年的圣诞节对于我来说其实也是真的是很不一样。我也是在这些聚会当中，在这些读经默想当中，也是神对我说了很多很多的话。我们为什么需要神？我们为什么需要神？其实在教会里面也常常在讲到这个痛苦，痛苦的这方面的事情。其实我们的人生呢，是和痛苦是相伴的，痛苦呢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部分。在这些痛苦当中，我们常常觉得无助，在这些痛苦当中，我们真的是常常是很挣扎的。我们需要大能的帮助，我们也是需要大能的拯救，帮助我们从这个痛苦里面拯救出来。圣诞节期间大家很忙碌，和弟兄姐妹在一起，或者是和亲人朋友在一起都很快乐，但是这种快乐呢能够持续多久呢？是不是圣诞节过后呢一切又恢复了，一切又恢复了？其实当圣诞节这个很忙忙碌碌的，很热热闹闹的过去了以后，我们来面对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心里边的那些痛苦，那些挣扎仍然在哪里？仍然在哪里？正是因为有这个痛苦的存在，所以我们思想圣诞的意义，对于我们来说，那真的是会帮助我们不再一样，活得不再一样。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借着一首颂歌，一首颂歌来思想圣诞节，也愿神呢就借着他的话语能够开启我们，能够借着他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神他对我们的心意是怎样，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敞开我们的心，也能够把我们紧握的拳头能够松开。我们的手里面抓着太多的痛苦了，我们需要松开，我们需要来面对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给这个痛苦的世界一份最伟大的礼物，最伟大的礼物。他是大能的帮助者，他是大能的救主。那我们现在就一同来祷告。亲爱的恩主，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下来，主也谢谢你也将圣灵赐下来， 你的圣灵必要引导我们能够明白你所启示的话语，必要明白你借着你的话语所显明的真理，而真理必要叫我们得自由。亲爱的恩主，就恳求你的圣灵今天就恩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主也打开我们的心，主也让我们明白主你对我们的心意是怎样的，也让我们明白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当以怎样的方式来回应你的爱，回应你的眷顾。亲爱的恩主啊，就恳求你来祝福以下的时光，主也愿你在一切的事情上来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的慈爱，彰显你的大能。谢谢恩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这首诗歌是大家刚才就是在读的时候也知道这首诗歌是谁写的呢？撒加利亚，是施洗约翰的父亲所写的。那在我们谈到圣诞节的主角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提到他的开路的先锋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的降生实际上是一个奇迹，施洗约翰的降生是神眷顾了他年迈的父母，他们没有孩子，他们很痛苦，但是神眷顾了他们，他们是义人，神眷顾了他们，就给了他们这样的一个孩子。你们想想看，没有孩子的老人家突然间有了孩子，他的心情快乐不快乐？非常非常的快乐。而施洗约翰他在母腹当中他就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他的出生也是奇迹。那周围的这些士灵都说，哎，这个孩子这么小小的孩子，他居然是有神和他同在，那这样的孩子他将来会怎样呢？大家都很好奇，有神与他同在的孩子将来会怎样呢？那他的父亲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他灵就兴奋起来，他就开始颂赞这位神。他没有先讲他的孩子，而是先来颂赞神，颂赞神的眷顾。撒加利亚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一开口是来称颂神，因他眷顾自己的子民施行救赎。我很喜欢这两个字，眷顾。什么叫做眷顾呢？什么叫做眷顾？我也盼望这个词今天也刻在你的心里面，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要想起来神是眷顾你的神。这个眷顾的意思就是包括，就是看见了，看见了，然后呢听到了，然后呢他也有回应，他也有行动，这就是眷顾。就是神他看见了你的痛苦，他也听到了你的哀声，他的神都看见了，神都听见了，所以神他的怜悯的心，他的爱心就要激发他，让他来施行救赎，这就是他要采取的行动。所以眷顾这一个词呢，不仅是动了慈心，因着看见了听见了动了慈心，这个词的意思还包括他要采取行动，他要采取行动，他不是动了慈心而已，然后呢他没有行动。所以盼望大家记住，这个眷顾就是神看见了，看见了你的苦情，他也听到了你的哀声，他要为你采取行动，他要为你采取行动，他要救赎你，这就是眷顾这个词的意思。撒加利亚就赞美神说他是眷顾的神。那他要施行救赎，这个救赎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如果是你要赎回一样东西的话，你是必须要付赎价的，你付了赎价以后你才能够把那个东西赎回来。那这个救赎呢，是赎回来，是把它拯救出来，付了代价，付了赎价，把它拯救出来。我们也知道这份赎价，这份赎价是谁付上的？是耶稣他付上的。那在这里 在撒加利亚在预言的时候，这个时候救主他还没有降临，还没有降临，他现在只是预言，就是说神要施行救赎，他要来拯救。那么这个拯救呢，就像圣经上面所说的，这个救主他是从哪里来？是从大卫的后裔中而来，是属于大卫的后裔，是从大卫的后裔而来。那么这个救主在圣经里面，神也讲到了这个救赎主呢，是一个怎样的救主呢？圣经上面有用那个大能的脚来形容他，大能的这个拯救的脚，用这个拯救的脚来形容他。这个拯救的脚，脚在那个以色列人当中呢，是代表着是力量的象征，是代表着那种能力。这个拯救的脚意思就是大有能力的帮助，大有能力的拯救，是大有能力的。这个救主来救赎，他是大有能力的，是大有能力的救主。那神应许这位救主的降临，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非常的清楚，就是从创世纪开始，从创世纪开始，神也借着各位先知，然后呢再来预言作为救主的来临，预言救主他要来临。那这位救主来临了以后，他所施行的这个救赎的行动是怎么样呢？他所施行的救赎的行动，就是要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可能在当时的处境当中，可能是罗马帝国是他们的仇敌啊，在撒加利亚那一个时代，可能是罗马帝国是他们的仇敌。但是呢，被圣灵感动的撒加利亚，他在这里所讲到的并不是指政治上的仇敌，并不是指政治上的仇敌。为什么呢？他后面就讲到了这个原因。那么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仇敌啊，或许跟我们现在的是有一些不一样。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我不知道大家，你们觉得你们自己有没有仇敌？你们在笑，你们有没有仇敌？什么叫做仇敌？对呀，什么叫做仇敌？那就是让你心里面很痛苦的，让你觉得你老是好像跟你过不去的，然后你一想到他你就很揪心，你一想到他你就很痛苦，你想到他就不舒服。或许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哦，但是这些让我们痛苦的这些原因，让我们痛苦的这些根源，我相信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那接下来的这个，我就先留给你们自己想一想，你们的仇敌是些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是你们的仇敌，你们可以先想一想。神应许赐下一个救赎主，要施行拯救他的子民，这也是神在历世历代以来他借着先知所讲到的，他所承诺的。这里也说明神他是一位信守承诺的神。为什么呢？其实他应许所赐下的救主，在后来耶稣基督降生以后，这个事情就应验了，对吗？这个事情就应验了。神他是信实的神，他向以色列的列祖施怜悯，他也纪念跟他们所立的约，他也纪念他的誓言。不管人怎么败坏，不管人怎么违约，但是神他是持守他的誓言的，持守他跟以色列人他的子民所立的约的。神就是这样一位信实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当我们真的是在痛苦当中的时候，甚至在痛苦当中就说神啊你在哪里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其实神他是眷顾我们的，神他就是在那里，他没有忘掉我们，而且神他也是信实的神，他应许要拯救我们，他就必要拯救。
神就是这样的神。
那撒加利亚的在这里，他颂赞神，他称颂神。他为什么要称颂神呢？他要称颂那伟大的救恩，那伟大的救恩就要来到，那伟大的拯救就要来到。而这个救主是大有能力的救主，是大有能力的帮助者，他会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是信实的上帝，他是信实的主，他必要来成就这个事情，他的热心必要成就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伟大的拯救，拯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被拯救，拯救了以后，神要让我们怎么样呢？神拯救我们有没有一个目的？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可以大声一点吗？神拯救我们是什么？把我们心归向神。是，把我们的心归向神。其实把我们的心归向神，这就是什么？圣洁。就是把我们分别出来，单单的属于神，单单的归向神，这就是圣洁。圣洁就是分别出来归于神，就在这里的意思。那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在圣经上面所讲到的，就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其实四节讲到，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救拔出来，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在他面前一生一世敬拜他。这就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神拯救我们是要让我们脱离惧怕。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被惧怕所捆绑，你们有没有？有这样的惧怕，有那样的惧怕，活在惧怕当中，活在担忧当中。那神要救我们出来，救我们出来，从那个痛苦，从那个惧怕当中拯救我们出来，是要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是可以有勇气的，不再害怕的。因为圣经上面也讲到，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不是惧怕的心。所以当你们惧怕的时候，你们要想，神必救我脱离这个惧怕，对不对？神必救我脱离这个惧怕。神要让我真的是有一颗坦然无惧的心在他的面前，一个坦然无惧的心，是以圣洁和公义一生一世在他面前侍奉。这个圣洁就是把我们单单的归属于神，单单的是属于神，这就是圣洁。什么是公义呢？就是活出神要让我们活出的那种生活当有的样式来。公义就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看为对的事情，这就是公义，就是用圣洁和公义。我们的心里不再有别的神，不再去追求别的，不再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别的事物上面，而是把我们的安全感单单的建立在神的上面。这个就是圣洁，这是单单的是属于神。那公义呢？神不喜悦我去行的，我就能够不去行；神喜悦我行的，那我就去行。其实我们基督徒常常是活在自我的定罪当中，大家相信不相信？承认不承认？承认。我们为什么常常自我定罪呢？我们读圣经读很多，我们知道基督徒应该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宪章作为我们行为的指南，我们再读，我们再读了以后呢，其实我们常常会失望的，对我们自己失望。我们常常犯罪，哎，我怎么又犯罪了？哎呦，我不该这样做，我不该那样做，但是为什么又犯罪了？我们是常常活在这个当中，常常觉得自己不好。基督徒苦不苦？苦，常常觉得自己不好，常常觉得自己不好。其实真的是认认真真追求神的，愿意活出神要让我们活出的那种生活来的 基督徒来说，其实内心里面也是有很多的挣扎，有非常多的挣扎，觉得我自己不够好，哎呀，我怎么这个不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怎么我要对我的配偶大发脾气，对我的孩子大发脾气，哎呀，我怎么又伤害了他，哎呀，我又怎么样了，哎呀，你看我又怎么样了，常常在自责，哎呀，我怎么读经也读不进去，真不像一个基督徒，哎呀，我祷告也开不了口，又真是不好，哎，真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哎，我对弟兄姐妹真的是没有爱心，神说要饶恕，我真的是没有办法饶恕，哎呀，我自己真的是不好，真的是不好，是不是很痛苦，很痛苦的。其实我们把这些重担加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感到很痛苦，非常的痛苦。弟兄姐妹，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不要对那个老我再怀抱任何的盼望，不要对那个老我再怀抱任何的盼望，希望他能够更好一点。但是当他不好的时候，你又常常沮丧，那个老我本来就不好嘛，是不是啊？本来就不好。但是我们要思想的是什么？其实真理是要叫我们得自由的，真理要叫我们得自由。其实耶稣这份礼物是已经是赐给了我们，我们就可以靠着他活出那个得胜来。只是要常常将我们的心归向他，将我们的思想归向他，来思想他。我们所要操练的实际上就是这个，什么叫做以主同死，以主同复活？其实那个老我他已经是死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勇气可以说我已经死了。死了吗？你们还没死？你们真的没有死吗？那我问你们，你们要是没有死啊，我要问你们，基督有没有死？基督真的死了吗？那你们为什么还没有死？你们有没有跟基督联合？你们有没有跟基督联合？基督是先死后复活的，基督的死是一件历史的事实，基督已经死了。我们既然是在基督里，既然是跟基督联合，那我们就是在他的死上是一同有份的，对不对？既然在他的死上一同有份的话呢，耶稣死是一个历史的事实，那我们有没有死？有没有死？有没有？大声的说，你们相信不相信你们有死了？死了。以后真的是当有一些又来搅扰困扰你们，说你们这样不好那样不好的时候，当你们又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惧怕别人说这样，惧怕别人说那样，惧怕别人这样看你那样看你，然后呢，哎呀，在那种痛苦纠结当中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没有面子的时候，你对自己说我已经死了，好不好？我已经死了。你们想，一个面子对一个死人来说有没有益处？你的事业上的成就对一个死人来说有没有作用？你的失败，这样的失败那样的失败，对一个死人来说有没有益处？没有，毫无益处，毫无起不到任何的作用的。所以如果说是你们为着自己而有很多纠结的时候，很多放不下的时候，你们要想想，我已经死了，这些东西对一个死掉的人还有意义吗？对于一个死掉的人来说还能起到作用吗？你们自己去想一想，就想我已经死了，好不好？我已经死了，所以就不要再在乎别人的眼光，好不好？不要再惧怕这样惧怕那样，不要再把这个安全感放在这样上那样上。你们想想看，一个死人他以前的那些安全感的那些根基，对一个死人来说有用处吗？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放下，既然我们是与基督同死，这个是真理，真理是叫我们得自由的，弟兄姐妹，真理是叫我们得自由的。我们既然与基督同死，我们也与基督一同复活， 是一同复活，而神的复活的大能不是说还没有临到我们，其实我们信主以后，神的大能已经是临到我们了，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的大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我们不要再相信说，我是好软弱的，哎呀，神啊，求你复活的大能临到我，我是很可怜的，不需要做这样的祷告的。圣灵的大能已经临到我们了，圣灵的大能已经临到我们，使我们可以活出不再一样的生命，这是真理。真理必要叫我们得自由。我们不是去，我们常常说啊，效法基督，效法基督，我要向耶稣学习，像，哎呀，学来学去，学来学去，还是学不像，学来学去还是觉得，哎呀，我很失败，哎，我这个基督徒真是不像话，不像样。要知道，基督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阿们。我们与基督已经同活了，这个同活就是我们已经站在基督的得胜当中，跟他一起同活了，一起同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着，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着。你们想想看，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着，能够彰显出像他一样生命的样式，是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呢？是困难吗？如果是困难，你们要想想看，你们在这个真理的这个理解上面，这个认识上面，是不是发生了困难？你有没有真正的相信你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了？你已经站在基督的得胜当中，你的生命已经不再一样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来思想他的话语，他的话语必要教我们得自由，必要叫我们得自由，活在不再一样的人生当中。所以神拯救我们，他拯救我们是要让我们单单的归属于他，是要让我们在他的里面没有惧怕，不再为工作，不再为你的经济而担忧啊，不再为你的工作而担忧，也不再为那样的恐惧，哎，想着明天会是怎么样，心里面有很多的愁烦，很多的惧怕。不需要，因为神他使我们在基督里面接着跟他的联合，我们就有一颗坦然无惧的心，我们就能够单单的归属于他，就能够活出他要让我们活出的那个样式。所以我们最重要要做的，不是每一天去思想，哎呀，我好失败，我好失败，我这样又做错，那样做错，而是将我们的眼目转向耶稣，转向我们的救主，单单的爱慕他，单单的渴慕他，单单说，主你要让我怎么做，主你要让我怎么做，主给我力量，你已经给我力量，我可以做得出来，用这样的态度在我们的神的面前。所以神拯救我们是为了要让我们侍奉他，是为了要敬拜他。怎么样叫做侍奉，怎么样叫做敬拜，实际上刚才就讲的，有一颗坦然无惧的心，是用圣洁和公义，是单单的归属于他，是单单的要他在我们里面活着，是单单让他在我们的里面彰显出来。这个就是敬拜神，就是侍奉神。当周围的人看到你这样的生命的样式的时候，他们是看到从你的身上看到了救主耶稣，对吗？是从你的身上看到了耶稣，自然而然从你身上看到了耶稣。这就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那神拯救我们目的已经很清楚了，那神拯救了我们，撒加利亚唱出了这样颂赞的诗歌，然后呢，他就对他的孩子就说了这样的话，他就说，孩子呀，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路，使他的子民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他预言他的儿子将来他是要做弥赛亚的开路的先锋，他的地位就是至高神的先知，他要传讲神的话语，他要传讲悔改的信息，他要呼召人悔改，呼召人将他们的心归向救主，要呼召人悔改，容易不容易？ 容易吗？为什么不容易啊？因为我们心里有太多惧怕，对吗？有太多惧怕，或者是我们想我们自己都不好，我们自己都不够好，我们怎么有资格叫别人来悔改呢？叫别人知道罪呢？施洗约翰的一生就是一个坦然无惧的一生，施洗约翰的一生就是用圣洁公义在神面前侍奉的一生，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战士，他敢以斥责人的罪，包括罪有权柄的王的罪他也敢指责，是吗？他敢指责叙利王娶了他兄弟的妻希罗帕，他可以指责这个罪，他也因为指责这个罪他被关进了监狱里面，也因为这个指责了这个罪他后来被杀头了，他付出了他生命的代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为什么他最后的结局是这样的结局，这样的结局实际上也是证实了他就是一个坦然无惧的人，他没有惧怕，他是一生一世用他的圣洁和公义行在神的面前，侍奉神敬拜神的人。所以我们要侍奉神，我们要敬拜神。什么叫做侍奉神敬拜神？不是很简单的说哦，我分别了多少时间出来带了几堂主日学带了小组，为弟兄姐妹做了什么事情，做了什么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看敬拜和侍奉比看这个还要更深一些。真实的敬拜，真实的侍奉，是用我们的生命来敬拜，用我们的生命来侍奉，是由我们生命当中所彰显出来的神的大能、神的慈爱、神的怜悯，是要彰显出来的，这些是要彰显出来的。所以施洗约翰呼召人悔改，呼召人悔改，那也是叫人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我很佩服就是弟兄姐妹当中有那种很勇敢直言的人，我很佩服。以前我为堂堂的牧师，那个好多年前我刚刚信主，他说他有一个心智，就是他求主，他说他对主说，求主帮助他可以敢为真理敢讲真话，敢为真理敢讲真话。那今天敢讲真话的人实在是不多啊。有一个牧师他就曾经指责出一个姐妹的罪来，那个姐妹她犯了撒谎的罪，其实她自己常常撒谎，她都不自觉她在撒谎，那周围的人都很烦她，就觉得怎么又撒谎了又撒谎了，然后呢就告诉牧师去，那牧师呢就也仔细的查看观看了一段时间，然后有一次祷告会完了以后呢，牧师就把这个姐妹留下来就跟她谈，然后就指出她撒谎的罪，那个姐妹很惊讶，然后牧师呢就指出了那么几件事情，说我这样看是撒谎了。那这个姐妹呢当时她很难受，但是她也很惊讶，但是呢她当时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选择顺服。他说牧师这样说我肯定没有错，我就凭我的意志就来选择认罪。所以他跟牧师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他就认罪了，事后他做见证说，其实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没有看到我的罪，但是我相信牧师说的是真的，所以我就凭着意志认了罪。他说可是很奇妙的是下来以后神就开启了我，就让我看到了我的一桩一桩一桩一桩的罪，我在那些事情上是怎样撒谎的让我看到了，包括还看到我这个撒谎背后我的那个惧怕是什么，我里面的那些动机是什么。他说神已经让我看见了，他说神让我看见我的这些罪的时候，我就一桩一桩一桩带到神的面前来认。这位姐妹后来见证说，你们知道吗，神太爱我了，借着这些认罪我真的是尝到了救恩的滋味，罪得赦免所带给我的那个释放，那个自由，我已经自由了，那个撒谎的罪不可以再捆绑我了，我已经有那个自由了，我可以勇敢的再说了，不需要再撒谎了，他有这样的自由。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真的很佩服这位牧师。其实在我过去，我的以前的牧师也是很敢直言，讲出我的不对的地方来，尽管当时都是很痛，但是过后呢，就经历到前所未有的平安和自由，因为他帮助我看到了我自己的罪，看到了我自己的恶，让我不再活在那个黑暗当中，不再活在那个幽暗当中，而是从那个黑暗当中得释放，得自由出来。真的感谢神，我们需要这样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当然我们要指出别人的罪，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指出别人的罪，我们心里面的态度是什么。如果带着一颗批评论断的心，不会造就人，只会带来伤害。所以呢，真的是求神怜悯我们，要用一颗爱的心来说出诚实的话语来，帮助别人能够看到他的不足。所以神让我们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必要成就的事情。神要让我们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也希望这句话能够刻在大家的心里面。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为什么可以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呢？是因为神怜悯的心肠，是因为神怜悯的心肠，神怜悯我们，他知道我们的痛苦，他知道我们的有限，是因为神怜悯我们，是因为神眷顾我们，他眷顾了我们，他就要行动。他的行动就是上面，就像上面所说的，是清晨的日光照下来，从高天临到我们，要光照那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要引导我们的脚走上平安的路。在牧师的星期二的那个早上的那个祷告会查经那个祷告会上，其实那个时候牧师带我们查那个以赛亚书第九章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有感动。其实这个经文是从那里来的，上面也讲到耶和华的热心必要成就这事，耶和华的热心必要成就这事，他怜悯我们，他爱我们，他眷顾我们，所以他要采取行动，他要使光能够照到那个黑暗里面，照到那个幽暗里面，他要引导在那个痛苦里面挣扎，在那个黑暗里面，在死荫里面的人的脚走上平安的路。耶和华的热心必要成就这事，上面讲必要成就这事。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疑惑的时候，想到神真的是管我们吗？神真的知道我们的苦吗？我们的这个苦已经是有好多年好多年了，可能是对你的丈夫失望，对你的妻子失望，或者是活在你身边的这个人一天唠唠叨叨抱抱怨怨的，一天让你烦，然后呢，这个让你失望，那个让你失望，你的心里边一天很痛苦，一天很痛苦，就是活在这种失望当中。或许你的工作让你觉得不如意，你觉得我工作凡事都不顺，或者真的是你希望有个孩子，但是没有孩子的那个痛苦也是在你的里面。就是不管你们的痛苦是什么，不管你们的痛苦是什么，或许是这样的痛苦，或许是那样的痛苦，但是神已经对我们动了怜悯的心，已经动了怜悯的心，他已经眷顾我们了，他已经看见了，他已经听到了，而且他必要施行拯救。你相信吗？你若相信，这个话就要成就在你的里面，你愿意相信吗？把你的心转向神，你愿意相信吗？不管你的痛苦有多大，不管这个在这个痛苦当中的那个黑暗有多大，或许是身体上面的疾病，也或许是情绪上面的问题，或许是这样的伤害那样的伤害，不管这个伤害是来自于你的配偶，来自于你的孩子，或是来自于你的父母，或是来自于你的弟兄姐妹，不管这些痛苦来自于什么地方，但是神他看见了， 他知道你的痛，他非常的了解你的痛，他看见你的痛，他也听到了你的哀声，你叹息的声音。或许你的弟兄姐妹看不见听不见，因为你不说嘛，他们看不见他们听不见。或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许你想过自杀的念头，或许你想过要跳楼，你或许觉得生活过不下去了，只有自己知道，你自己痛苦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是神他都知道，神知道，神眷顾，神怜悯，而且神他要采取行动，他要救你脱离，他要救你脱离。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是盼望今天的信息也能够扎在你们的心里面。当我在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得到极大的安慰，也是得到极大的那个鼓励，真的是也有那种极大的那种兴奋。这种兴奋我真的是能够感受到撒加利亚的那个兴奋，我也感受到心里边的那种兴奋。这种兴奋是因为这位救主他眷顾我，他眷顾我，他能看见，他能够听见，而且他要采取行动。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用这样一颗信心来回应神，将我们的痛苦带到他的面前，将我们没有办法饶恕的也带到他的面前。那些不饶恕真的就像很大的重担压着我们，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但是有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靠着他是可以的，是可以的。神会给我们不同的视觉，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所遭遇的这些痛苦，包括我们对人的失望，神也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对人的失望。其实在中国的文化里面，传统文化里面是有那种完美主义的这个伤害，我们是活在完美主义的伤害当中，我们也有完美主义来要求我们的家人，要求我们的弟兄姐妹，要求我们的牧者，要求我们的同工，我们有完美主义来要求。但是呢，常常是让我们失望，对不对？让我们失望。神给我的开启就是说，没有人是完全的。其实当我用完美主义去看别人的时候，就是把别人难担的担子放在了别人的身上，因为只有一位是完全的，只有一位是完美的，就是神。我们人都是有限制的，都是有极限的。其实只有神光照了我们，光照了我们。其实当神的光照到哪里的时候，那个黑暗就要离开，那种惧怕就要离开。不管你在任何痛苦当中，如果我们经历到各样的痛苦，但是最最痛苦的是心灵的痛苦。或许身上你会经历痛苦，身体不舒服吗？但是如果说是身体的不痛，身体的痛苦在造成我们的心灵的痛苦，那我们就实在是太苦太苦了。我们可以怎么样在我们所遭遇的那个痛苦当中来经历从神而来的那个喜乐呢？从神而来的那个平安呢？就是需要将我们的心转向神，将我们的心转向神。所以弟兄姐妹，你的苦情上帝他已经看见了，你的哀声上帝他也已经听见了。上帝他就要为你采取行动，他要采取救赎的行动。他是一位伟大的救主，是一位伟大的帮助者，他也是一位伟大的奇妙的测试。这个测试的意思有一个翻译就叫 counselor， 我就想我真的是喜欢这个词，在我的生命当中真的就是经历到神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的带领我，怎么样走出那些黑暗，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走出那些死荫之地。神在我的生命当中他就是奇妙的 counselor， 他就带我走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不管你的愁苦是什么，神已经眷顾了，神已经眷顾了你。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我们的心转向他，他知道怎么样把我们带出来，好不好？不管你经历什么样的痛苦，今天我们就做一个决定，你们愿意做这个决定吗？愿意不愿意？
愿意。
把你们痛苦交给神，好不好？在你们的痛苦当中来经验神的平安，好不好？ 也把你们一切的重担放下，好不好？对人的失望也好，从人那里来到伤害也好，通通放下，一切的沮丧，一切的绝望，一切的灰心，一切的惧怕，通通放下。你们愿不愿意放下？愿意吗？今天就是一个不再一样的日子，就像那一首歌所唱的，因为神的怜悯临到了我们。我们现在一起祷告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伟大的救主，你是大有能力的救主。哦，主啊，谢谢你，我们现在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除你以外别无拯救。主啊，我们相信唯有你可以救我们脱离那个黑暗，我们相信唯有你可以救我们脱离我们所站在的死荫之地。主啊，我们相信你，主啊，我们相信你的热心必要成就这事，你必要救我们脱离黑暗，你必要救我们脱离一切仇敌的手。主，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一些在吞噬我们，在攻击我们的仇敌是什么？主啊，你知道这一切的仇敌是什么？主啊，就恳求你兴起，恳求你兴起，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你，能够活出不再一样的生命。主啊，我们也将我们的手打开，主啊，把我们原来一直紧紧抓住的那些苦毒，那些的不饶恕，那些对人的失望，那一切的沮丧，那一切的灰心，那一切的绝望，主也通通的放开。主啊，也把我们的种种的不如意，主啊，也通通的放开。主啊，也把我们一切的自以为是安全感的，但是那些安全感现在在摇动了的，主，我们也一同的放手交给你。主啊，我们愿意将这一切的重担交给你。主啊，把我们肩头的重担放下来，也把我们手中拎着的筐子放下来，是通通的交给你。主啊，因为你已经眷顾了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必要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你必要来释放我们，必要来带领我们，必要引导我们的脚走在平安的路上。主啊，必要叫我们因着罪得赦，我们就得知道你的救恩。主啊，也让我们因着经历你的救恩，我们就能够开口颂赞你，颂赞你伟大的拯救。主啊，我们也能够来活出公义圣洁的人生，敬拜的人生，侍奉的人生，是坦然无惧的人生。哦，主啊，你的热心必要成就这事。就恳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圣灵亲自的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走在这个得医治得释放的路上，让大家不只是风闻你的救恩，而是真正的经历你的救恩，活在你的救恩当中，传扬你的救恩，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你的救恩，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归荣耀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阿们。